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玉英，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主题，它的题目是解锁家人的情绪密码。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玉英，这个题目哈，解锁家人的情绪密码是什么意思？你先把这个标题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因为呢，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姐妹啊，或者是朋友们常常会觉得说，当我的家人有情绪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就触发我去思考，诶，我们怎么去理解，还有怎么去认识家人的情绪，以至于我们不会被牵动，不会被影响。
对，你刚讲的时候，我就想，我知道一些做妻子的很怕先生生气，像你刚说的，面对他的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父母很怕小孩生气，呵呵，尤其孩子进入青少年，或者其实小小孩也是啦。哎呀，这个孩子一情绪化起来，妈妈也束手无策。当然也有先生很怕太太生气的，也有小孩身为儿女的很怕父母生气。所以真的也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情绪，是我们身边的人有情绪，哇，我们都抓头发耶，怎么办怎么办哈。所以来玉英今天就帮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带我们去了解去面对。
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啦。在高雄2014年的时候发生，大家可能印象深刻，那个瓦斯气爆，那个照片是一排车子是被翻的，好像被炸开来，哇，一个马路就炸开一条洞，一个很长很长的深沟，造成很多人伤亡哦。后来发现也让我很惊讶，原来是只有一小寸，就是那个瓦斯管线被埋在那个水箱里面。大家可以想象，随着时间那个管线就会越来越被水冲刷啊，或者是埋在里面就慢慢腐朽啊，后来越来越薄，薄到一个程度它就没有办法负荷这个管线输送的那些气体，那些气体是会引爆的，以至于它就引爆了，就带来气爆。那我就想说，哎，情绪真的有点像这些瓦斯气体，哎，其实情绪是一个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或者是身心舒压的一个方式哈，就是上帝造的情绪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不小心没有好好的处理，它就会像那个管子被包在那个水箱里面，失控的时候它就气爆了，它就发生爆炸。所以其实我们要认识家人的情绪，还有其实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情绪，因为当对方生气的时候，如果我不明白我自己，我可能就跟着祸进去了，很纠结。所以第一步呢，最重要的，如果我想要认识对方的情绪，甚至进一步的化解情绪的话，那么我就必须知道说，情绪就很像这个瓦斯气体，它是需要被放在一个设定的管道里面被保护的，也就是不能说我开心我高兴我要怎么样都可以，我的情绪要随便发都没有问题。其实情绪是应该要被保护在正确的方式去疏导，去正确的表达，才不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破坏。
或者是不是也可以说，情绪在必要的时候是需要被约束的，
对，
你所谓的在一个保护的管线里面，可是你说日子久了，那个管线老旧了，腐蚀了，就产生气爆。所以人的情绪除了要知道怎么样约束之外，也是需要预防气爆，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在他身边的人，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或者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也都要做约束和预防失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情绪不是负面的，就是说有一个专家他把情绪分成八大类哦，那么这八大类里面有很多 是负面情绪，可是其实我们都不太能够接纳我们的负面情绪。我自己是我从小是不允许自己，或者是不被允许，不乖，不能生气，
不能哭，
不能哭，对对对，所以要很乖，要听话，那些情绪是不能去理解的，就是他来的时候我要压下去的，我不可以在当下表达出来。有一个普拉奇克博士，他就把情绪分成八大类，比如说喜乐啊，再衍生出来其他的情绪，信赖、惊讶、预期、害怕、难过、反感、愤怒，只有三类，一个算中性哦，两个是开心的，喜乐、信赖，就是喜悦的意思，
是
带来乐观。
中性的是哪一个？
是惊讶，
惊讶哦。啊，有一点被吓到了，是那
个。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也可能另外一个是惊喜，所以它是中性
啊。
惊讶有时候是开心的惊喜，有的时候是惊吓。
那五种负面的是什么？
是害怕、
害怕、
难过、反感、愤怒，就有攻击性的，或者是懊悔，这些类似，这些都包含在这些负面情绪里面。但其实这些负面情绪就像发烧。它是一个对我们身体的讯号，我们是透过这些情绪的感受去找到我们问题的根源。我想没有人会一直给退烧药吧，一定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所以情绪除了就是要在约束的里面，第二个就是要在疏导的里面，你要认识它，然后疏导它，它就不会变气爆。还有我想要去理解别人的情绪，解锁他的情绪，最重要的是我要先认识我自己有情绪，我要先去处理，而且我会正确的表达，这样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这样做，就给别人很好的示范。
好，刚玉英讲八种情绪，就是这一个心理学家他把人类的情绪把它规划成，或者把它整理成八大类。我们就发现说，这八大类的情绪里面其实有五种，就是超过半数以上都是比较负面的，像你刚刚讲的生气、难过、反感，还有什么愤怒，愤怒跟生气类似，害怕，有担忧吗？
担忧
于事，对。好，所以其实我们的情绪如果你不去刻意的留意它，真的比较多出来的都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快乐、惊奇，还有一个是信任。那你看这个正面出来的可能真的比较少，而负面出来的很多哦，属于多数。刚玉英也说，这些情绪有一点像是发烧，发烧我们不能只给退烧药，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发烧来自哪里，是哪一种病毒，那个发炎发烧的根源，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治本，而不是只是治标。我就想到其实昨天晚上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对她先生大发雷霆，她生气气到把她先生送给她的花折成两半摔到地上。哇，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就说事后他也觉得自己很幼稚，他后来自己想一想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他认为其实是他先生对那个花做了一点评论，他就把他听成这是他先生在批评论断他，所以他就觉得被否定。其实那个花是一个爱的表达，可是其实他没有讲细节哈，就是先生对这个花讲了一句话的评论，他听了非常不开心，他觉得他先生对那个花的评论是在论断他，在否定他，所以他就气到把花扔在地上。哎呦，那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好难去修复哦。他说啊，对对，所以我真的是要做情绪管理，我要管理我的情绪。我就说姐妹，我们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来想想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情绪？我说其实是因为你对你先生讲的那句话的一个解读，你觉得他在批评论断你，你觉得他在贬损你，可是其实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哎呀，我们都认识他先生，他先生是一个脾气超级好，好好先生哦，真的是我很少见过一位男性有那么多笑容的，每次见到他就是非常开心的笑容。我真的不相信他先生是在批评论断他。那他先生后来也跟他解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但是这位妻子他里面就有一个认定你就是那个意思。哇，那这个怎么办？我不知道先生有没有跟他道歉，反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来来来，我们真的要重新调整自己，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一句话我们就被戳到，然后我们就心里觉得，哦，你就是这样子看不起我，对，我就是这么没有用啊，我就这么没价值，就开始我们的思绪混乱，然后就会诱发我们里面的负面情绪，就会做出非常幼稚的举动。因为她后来她也说她婆婆知道了，她婆婆跟先生一样脾气超好，她婆婆就说，哎呦，下次不要这样咯，这样有点幼稚哦。她婆婆很接纳她，她也觉得自己真的要改。她说以后我就真的不能摔东西了。我说那个就像退烧药啊，我们把这个烧退下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里面真实为什么会发烧的那个问题，还是很容易复发。如果那个病毒没有把它消灭，体温要升高还是非常容易的。这个姐妹也很可爱，她真的是很谦卑受教，她就说，对，要我当下克制自己不发脾气太难了，她说我真的是要从我的心思意念开始着手来改变。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继续听玉英的分享。好，那我们就请玉英继续跟我们分享解锁家人的情绪密码还有什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刚刚冯姐讲的真好，那个例子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终极密码应该说，哎呀，去认识别人或者是去化解别人的情绪的终极密码，就是我自己先成为那个安稳、喜乐、感恩、能正确处理负面情绪的人。安稳、喜乐、感恩、能正确处理负面情绪的人。
OK， 所以玉英现在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自己要先愿意改变，而不是说啊，你看我先生或者我太太那么爱发脾气，我要怎么帮助他，我要怎么面对他这么爱发脾气。玉英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先成为那个情绪稳定的人。好，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我现在60几岁嘛，妈妈80几，她是我的养母。我妈妈从我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领养我，照顾我。我妈妈自己的成长背景，她也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可是她在被领养的过程是被虐待的，她需要很努力才有一口饭吃。我记得她说她常常是被拧耳朵，或者是拧那个整个身体是被很不好的对待的。我很感谢我的母亲，他没有用他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我，他反而是加倍的爱我。譬如说他小时候很缺乏食物，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碗柜里面从来不缺零食，那个是塞满了零食，塞到我们都吃不下，这样每次 都要丢掉。妈妈觉得他小时候没有吃够，所以他希望他领养的孩子们是可以吃饱，而且可以吃得很好。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妈妈，但是也因为她的自我形象从小就是被领养， 被虐待，所以他也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是比较负面的，所以他也比较容易会有负面情绪。可是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我的父亲养父过世十几年来，我觉得母亲跟我们的相处，还有他接受耶稣之后，我觉得他的生命一直在改变嘞。我就发现，像最近有一次他感冒，他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少像以前那样对我说话。譬如说，我很久没有打电话回去，以前的他就会说：“哦，踢了安侯啊，你想着我，就是哎呀，天下红雨了吗？你竟然会想到打电话给我的，类似这样。”或者会说，哎呀，你们都是我领养的啦，所以你们不会想要孝顺我。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是有那个担忧跟没有安全感。可是经过这些年日，我觉得上帝真是奇妙的爱领到他。他很多的时候都是听到我的电话都是开心的，或者是关心我的。但是因为他前阵子感冒，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去，哎，他的那个旧模式就启动了，因为人嘛，身体软弱嘛，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没人听了，哎呀，我是这一个囡仔拢不好了，我就是拢一个人过啊，你看我这妈妈是个一个人。”他说：“哎呀，我就是这么可怜啦，我养了你们也没有用啦，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孤老后我还是一个人啦。”这样，我就做什么呢？我就理解和倾听。这些年来，我已经知道。妈妈有她的剧本，她就是说说，她其实真心没那个意思，甚至她很害怕，她说完以后我们会生气。对，好几次她说完这些负面的话，她都很害怕我不再打电话给她。其实我现在能够理解，她并没有在论断我、批评我或者责备我。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在这通电话挂完之前，他竟然主动告诉我说：“没啊，我打断哦，就是发泄一下啦，心情不好，身体很软弱啊。嘿，我知道你其实对我很好啊，说其实你对我很好，我知道你很孝顺啦。嘿，好啦，你不要感慨嘿，你不要心里难过哦。哇，我觉得妈妈。”怎么可以在八十几岁，他可以胜过他过去的那种逻辑、负面情绪？他明明身体很软弱，所以他难免又要回到他过去的旧模式。可是他不忘在挂电话前再确认一下，他知道我没有怪他，他没有怪我。哎，哇，我好感动哦！
哎，玉英啊，我觉得这如果可以用什么？电视剧演出来，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我就发现你们母女都很成熟，就是说一开始妈妈因为身体不好，她有一些自怜，我觉得那些话里面充满自怜，都没有人关心我了，我养你们都没有用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其实她是说出她心里的一些很真实的感受，但是身为女儿听到妈妈这样讲，我们里面就会有那种被激怒，觉得你在论断我，你对我不满，我已经打电话给你来关心你，你还要我怎样，然后你现在又在怪我不够关心你。女儿在这个时候如果要选择抵抗，就是反弹回去，然后也反过来酸妈妈几句，其实是很可能的，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发现玉英很成熟，就像玉英刚才讲的，怎么面对我们家人的情绪，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安稳、喜乐、感恩，能正确处理负面情绪的人。我相信女儿听到妈妈刚才这样的一种叫挖苦吗？这种很酸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激怒。可是里面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当下立刻调整，成为喜乐感恩，正确处理我们自己里面有这样的负面情绪的人。所以玉英好成熟哦。玉英，你刚刚跟你妈怎么说的？
我就会说，是我都只听，当她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是先听。哦，好， 妈真的很抱歉，我的台词我也会了，我就说哦，妈真的很抱歉，哎呀，让你这么难过，真是的，辛苦你了，谢谢你把我们养这么大，因为爱我们都不愿意搬来跟我们住，然后你要自己在那里，我真的好感激你哦。这是几年来练完的
功力，
就是妈妈固定的一些话语。哎，我就在主里面祷告说，我要怎么去回应他，然后怎么样能够不随他起舞，不去接他那些负面情绪，然后就去安稳他的心，不要往心里去觉得哦，对不起他，内疚或者罪恶感，更不要去论断说你为什么要控诉我，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觉得这都是我过去有的情绪和心。
是是，所以哈，其实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你知道情绪哦是会感染的，不是你去感染他，就是他来影响你。妈妈如果讲一些比较抱怨，比较内心很苦的话，我们会被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决定，那我也可以影响他哦，那我来讲一些正面感恩感谢，
然后先接住他的情绪，说哦
对，
真的你一个人在那里很孤单，
类似这这叫
对
对。我们如果可以用这种成熟的态度和台词剧本来回应，你知道诶，立刻他被感染了耶，他就被感染说啊，对啊，我刚那样讲实在是太冤枉我女儿，我女儿已经够好了，我已经够幸福了，不是女儿拒绝我，是女儿邀请我去跟他们住，我都没有要跟她住啊，所以其实不是女儿的问题，是我自己里面很矛盾。你知道他立刻觉得有空间可以自我反省，所以你说他在挂电话之前还说，妹啊，他是怎么说的，
对，你不要难过哦，我不是在讲你哦，其实你已经很孝顺了。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听育婴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发现诶，其实不难呢，我们不需要一直停留在我妈就是爱抱怨，或者我先生就是爱骂人，或者我老婆就是情绪不稳定。 No No No， 我们不要受他影响，我们不要随他起舞，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成为那一个稳定喜乐懂得感恩的人，然后我们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去接纳他，不要论断他，他软弱嘛。育婴的妈妈都自己说啊，我最近比较软弱啦，啊，信了耶稣以后也会讲这些话了，我最近比较软弱，哎呀，你为我祷告哈，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去接纳他，同理他，你知道很快他就被我们影响了。所以请记得，在人际关系里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可以反过来成为主导者，而且我们是用积极正面的态度、言语，甚至表情、眼神，我们把原来负面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带入良性循环，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育婴的分享。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育婴还有什么一些点子哈，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记得如何面对家人的情绪。
好，所以你看我妈妈比较容易又回到感觉比较负面的情绪，是因为她感冒了，她身体不舒服。所以我第一个给大家的密码就是540。540在国际是求救信号，就是540我失控，我失控540，就是要预防你自己失控。圣经有一句话在马可福音2:27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说上帝要我们第七天要休息的时候。所以其实大脑的运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机制，我们要适度的休息，适度的运动，适度的有大自然阳光水分。所以如果你自己要记得观察，像我妈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不要往心里去，她难免比较有压力。你家人是不是身体很累了？小孩子放学回家，通常是我们最需要接触他情绪的时候。 可能预备点点心，听听他今天发生的事。你也不要让自己有过度的压力，你也要适度的休息，你才有好的情绪、好的体力去应付家人的需要。所以不要把自己跟孩子的时间排得太满，这个是预防失控。540就提醒你，我失控了，所以在失控前要先预防，不要让自己跟家人都太累，排太多的时间。其实家人紧密的关系是最好预防失控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家人互动的时间。
其实玉英这样讲啊，我也回想，就是小孩生病，先生感冒，或者我自己感冒，每一次有这样的一种生病啊，或者是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会仔细回想我们最近做了什么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最近有哪些活动以至于这个生病了，那个开始感冒了，或者我自己怎样怎样怎样，我发现我都能够找到蛛丝马迹哦，我都可以找到那个轨迹，就是啊，是因为我们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小孩子没有睡午觉，他错过了那一次，然后那天太累哦，结果就生病。那其实我先生和我自己都是一样，当我们活动排得太紧密，或者自己喝水喝不够，甜的东西吃太多，都会引起身体出状况，情绪当然就跟着不好。不过刚玉英说家人关系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抵抗力哦。如果我们家人关系不好，在很大的压力下，也是很容易生病，也是很容易情绪破表然后爆炸的。所以其实都要注意我们自己生活是否规律，有没有适度的休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正常，然后大家的关系是不是有机会是可以彼此了解彼此分享，还是里面累积很多对彼此的不满，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哦，要平常就留意。
嗯，接下来就是如果你失去理智的时候，当你失控了怎么办？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先生那段时间都很忙，因为我们家漏水，漏水的问题快大半年都还没有找到那个漏水的原因，那个地方完全都清空，就整个餐厅是清空的，那个地方不能放东西，所以我们家是乱七八糟，所以当然心情也不会那么好，然后工人施工，家里全部都灰尘搅水泥啊什么的，我在里面我自己都灰头土脸。然后那天记得工人是前前后后进进出出，然后都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所以我跟先生其实都饿了，他们正在把一些废弃物搬到楼下去，我家是走楼梯的，我就看到一个女工人，她要把东西搬下去提得很重，我就赶快跑过去帮她开门，帮她开我们家的好几道门，让她能够顺利下去不用放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小心把我的手机就放到了阳台的窗台上，所以我就忘了，因为我是很顺手，我那时候的脑子只有想到去开门然后帮她，可能手上拿着手机就放在那边。后来我们全部把工人送走，已经非常饥饿了，我跟先生要出去简单吃个饭，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找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到哪里去了？我先生就习惯性的拿起他的手机打我手机的电话，他希望能够循着那个铃声找到他，问题是都没有听到铃声，所以他就很自然的说，你又关静音了，你可该开静音，你打麦弄该开静音，他说你又关静音，打麦弄该开静音，这样。我说我没有，你看我好想，我好觉得委屈哦，我好像没有啊。那我们就四处找都找不到，很奇怪耶，明明都是我的东西，但是每一次我东西找不到的时候，都是我先生帮我们家找到的，他实在太厉害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好像有一个按钮被按到了，我里面也想生气，我里面很想反驳，我里面想要跟我先生有一些对峙，想要跟他解释，我里面感到很委屈，我 我想要告诉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跟我说，你先安静，问问你自己怎么了啊。然后我就类似按下暂停键，我深呼吸，问自己说，主啊，我怎么了？我也没有立刻去跟他沟通哦，我们两个就静静的走在路上。我觉得是圣灵在我心里感动我，因为我很怕别人脸色一变对我生气，表示好像他对我不满意。其实我先生只是多问了一句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关静音？的确是我常常关静音，为什么呢？因为我可能去聚会的时候我就把它开静音，怕打扰别人，然后我就没有再开回来了，所以我都听不到电话铃声。我发现原来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我是害怕别人生气的，所以当我先生只要稍微说话好像重了一点点，其实他也没有多重，他只是说一句而已，我就觉得我被不满意，我就觉得我被误解，我好想要解释让对方理解我。但是很多时候我跟先生的冲突就在这里，我越解释他就觉得他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一急他又说不出解释的话，因为我先生很老实的人，他没有语词来解释他怎么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他真的在生气，因为他脸色越来越大，分贝越来越高，我就觉得他真的生我的气，他只是不肯承认，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尖锋相对哈，最后都不知道在吵什么。我那一次当我自己静下来陪着他走在路上，然后我还在中途又去领了包裹，其实他已经很饿了，都在等我。在我那个领包裹的过程，他站在外面等我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动工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先生很努力的在约束他的情绪，他选择不说话安静。以前他选择不说话安静，我的解读就是他生气了，他在跟我冷战。但是那一天我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原来他在约束自己不要对我发脾气，他在约束自己不要说出更难听的话，其实他是在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哇，我当下好感动哦，我们结婚30几年呢，以前这种问题都不断的循环，我都觉得我是在接纳容忍他，其实原来我先生也在努力的学习用理性去约束他的情绪，不对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所以那天走出那个 7, 我就让他安静，我只是在他旁边跟他说，我就说，老公，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是一个情绪管理很好的男人耶，原来你是很努力在约束情绪耶，你的不说话，你脸色凝重，不是在生气，你是在约束情绪，我好感动哦。你猜我先生怎么回事？我先生没有说话哦，继续默默安静的往前走。但是经过一个便当店，他就说，哎，还有你要吃的蜜汁鸡腿你要吃吗？他说，那有你爱吃的蜜汁鸡腿你要吃吗？哇，我觉得那次给我很深的印象，其实不是我先生失控，其实我也在失控，我只是没有表达出来。当我按下暂停键，深呼吸，先不要去跟他针锋相对，不要去跟他理性讨论，我所谓的理性讨论其实是在情绪发泄，然后先祷告，我发现原来我们两个都可以冷静一下，然后事情是很美好的结果。
好，所以玉英，你的建议就是在这一种好像已经两个人都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先安静，对不对？
对。
哎，可是哈，我们讲的安静真的有的时候会被对方解释为冷战，有没有？或者对方安静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他视为他在跟我冷战。好，我就要坚持到底，我绝对不要先讲第一句话去跟他求和，我去跟他先讲话我就输了。但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像刚刚玉英这样看，他不是在跟你冷战，他是在控制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话，把关系弄得更糟糕。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对方是不想把关系越搞越糟，他是很努力的 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生气，我们也是不讲话，那其实这是好的耶，就是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但是也是真的，我觉得玉英很棒，玉英的先生也很棒。玉英先说，老公，我发现你是在什么，你是在
约束
自己的情绪。然后先生就说，那里有你爱吃的蜜汁鸡腿。所以其实这样就已经很清楚了，彼此都在向对方表达，我没有生气，我还是爱你的。所以可以容许对方不说话哦，那我们也可以容许自己没办法一下子情绪转换过来。所以深呼吸，先安静，给彼此空间，但是不要解读成他在跟我冷战，那我也要跟他站下去啊，应战，就是看谁先低头。其实真的不用耶，我们只要觉得自己可以了，那我们先去表达要和好，那谁就是比较成熟的人啊，真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听玉英的分享。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听玉英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面对家人的情绪。
第二个就是520，就是让家人知道我爱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一帖让人情绪稳定有安全感的良药。我觉得人们都渴望确定他是能够无条件的被爱与接纳的，然后陪伴他，倾听他。有的时候对方在情绪很负面的时候，或者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或是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总想要说点什么话让他心情好一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能够忍受对方好像都一直在情绪很低落的里面，或者一直在讲一些负面的话，或者是一直情绪在愤怒的里面，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让这个状况赶快过去。但其实有的时候陪伴跟倾听不一定要讲什么，上帝有空间在对方的心里去感动他。我记得我的妈妈在爸爸过世的时候，跟我的婆婆在公公过世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是不同的方式去陪伴，那个陪伴的过程，他们的生命就在那个哀伤的里面慢慢度过。其实我能做的就是像我妈妈希望我陪她去怀旧之旅，譬如她想要回去看看她以前跟爸爸在一起生活过的眷村，我就陪她去。我婆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是陪她在田里工作，因为她跟公公最多的回忆都是在田里面一起工作，一起奋斗，就是一起耕种田地。那个时候我能去就是陪她，她还是固定要去那个地方，然后边工作就会掉眼泪，边工作就会说，你爸爸以前是怎么弄的，我就听。但有一次她跟我说，这次请你不要跟，我想自己去。我就说，哦，好，我就在家里等他。他们甚至有时候他们不想讲话，我记得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想跟我说话，但她就躺在长椅上看着公公的照片，有时候就默默落泪，我也没有说话，我也就在旁边。我觉得你的同在就是他们最好的陪伴，那个就是他们能够度过情绪有人陪伴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时候考差了，或是他的人生碰到极大的挫折，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伴跟倾听。我记得我女儿有段时间在就学开飞机，那一次她很挫折，因为可能好长期一段时间飞机不能飞，在那个地方要一直花费，但是又不能够有进展，一直在学飞机降落要降得好，停得好，那个点一直停得不好，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卡关。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很挫折，我说那妈妈现在跟你讲话好不好，他就不回我，他说现在不方便，明天再说。其实他是在大哭，他不想要面对妈妈，所以我就好，我说等你随时想要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在这里。到了第二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 跟我分享他这个过程的转折。那我觉得就是陪伴，就是聆听，我也没办法陪他去学，我也没办法帮助他在各方面，但是我能做就是陪伴。所以让家人知道你爱他很重要。我想那个基础就是在这里的听众，我要让你知道神爱你。我觉得那个我们能够爱家人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确定我们是被爱的。被谁爱呢？被神所爱。有的时候家人他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还会怪罪你哦，还会用怪罪你的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你怎么办？你就要确定知道上帝爱你，他完全认识你，了解你，他无条件的接纳你，而且神看重你。这个东西是让你有一个爱的根源，能够付出去爱家人的源头。所以你需要确定有一位神爱你，甚至为你牺牲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为了你，所以你是被爱的。这个根基很重要，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家人。最后就是记得要常常去汰换你的负面偏见。刚刚冯杰在第一个例子讲的真好，就是那个负面偏见，就是你可能因为负面的思想，所以带出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去认识自己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信念跟想法，以至于产生错误的情绪。
你说我前面讲的例子是指
那个花，
那个太太把先生给她的花丢在地上，
没错
啊。那你说那个负面偏见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对事情的解读跟看法不一定是事实。譬如说这个先生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说啊，可能这朵花可以弄黄色的会更好，类似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说如果他可能给他一个小小的建议，但他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可太太就觉得你对我不满意，你是针对我这个人，所以他就开始会有负面情绪。
是，所以真的是我们自己需要先成为那一个健康的人。所以不管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我们自己里面是一个稳定的，我们可以不随他起舞，其实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大半了。我们说丢坏球，他坏球丢过来，但是我是好球丢回去，或者我至少先什么球都不用丢。他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来，如果我没有办法好的回应，我就先不回应，等到我自己里面整理好了，我再丢一个好球回去。那我在想，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软下来。太太就对先生说，好啦好啦，呵呵，好啦好啦，我还是爱你啦，好啦，不要生气啦，来啦， 我请你去吃好吃的，类似这样，就是去恢复那个关系。妈妈对孩子若刚才大发脾气，就说哎呀儿子，谢谢你妈刚才发这么大的脾气，你都能包容我。我就觉得我们就谦卑来主动的跟对方和好。我想除此以外没什么秘诀，也没什么技巧。第一个是知道自己失控了，540就是哎，我失控了，我是挖细孔是不是，那我失控了，我要怎么办？我赶快深呼吸，然后我赶快回到真理的里面。我觉得我们向主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个就是520，让家人知道我爱你。520就是我爱你的代表号，540是我失控的代表号。然后让对方知道我爱他，我也提醒自己上帝爱我，上帝也爱他。然后我要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真好。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玉英跟我们讲解锁家人的情绪密码，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